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我就明白我现在我还是有死角，就像我们开汽车的时候，这个镜子都是有死角，但是克服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要看不同的镜子，有的时候我们要看两遍。那其实为什么神要选择这个弟兄做这件工作，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什么原因呢？第一，他非常珍惜这一段经章节，就是27章、28章，他认为这一段经文对他的灵魂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要探讨。另外一个，他呢也是愿意，就是说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证实圣经里面东西的这个真实性。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真是又能明白为什么神要拣选这样的一位弟兄，在这个时间做这样的事情。我想今天的时间啊，我现在呢，我想就进入一点点的关于知识的问题。在《使徒行传》27章、28章，我们看到很多关乎风，关乎风。我们看还有很多地方说，因为这个不顺风。有的时候他讲顺风，有的时候讲不顺风，风很影响船。还有我们就看到是一个帆，还有呢我们看到舵。那在古代的时候的舵跟桨是有的时候是合一的，那到今天呢它是分开的。那所以呢，我现在很简单的介绍一点关乎知识的问题，我相信对我们了解这段经文呢有帮助。上面这个图呢，上面这个图是一个船，我们就这样做了一个船，是一个船。我们从船的后面来看这个船，而且是个断面。那我们看到这个 A 点是这个船几何的中心，几何的中心。那这个 B 点呢是物理的中心。这个 A 点跟 B 点的距离决定这个船的稳定性，决定这个船的稳定性。这条船，保罗所坐的这条船，它是装麦子的。我们的麦子呢，都是装在这个船舱的里面，装在船舱的里面。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图，这是一个船，这是水。那常常这个装麦子的这个货呢，都是在这水下面。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当一个东西装在这个下面的时候，就是装在这个下面的时候，会把这个物理的中心，其实我们也叫重心，往下移。但是如果这个货我们装在甲板上，换句话说装在这个上面的时候，会把这个重心往上移。所以这样子呢，就会影响这个船的稳定性。所以呢，在航海里面，船艺里面还有一个学问，就是叫做货物装载。这会影响到这个船的安全性。那还有一个我要介绍的就是吃水。什么是吃水？主要就是这一段距离。但是吃水不受这个货装上或装下的影响，不管货是装上也好，装下也好，只要有重量加上船，这个船都会往下沉。换句话说，吃水就会增加。那这里呢，就会影响到这个它的安全性。我想呢，我现在就进入一点这个圣经里面真理方面，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真理。我们在这个27章、28章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它装很多的货。我想讲，我们先看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那是季节，天气已经冷了，那季节呢已经不是航海的好的时候了。但是呢，我们看见一件，就是这个船东，他还坚持要运货，这是一个厉害的冲突，就是资方跟劳方一个利益的冲突。以船员的立场是劳方，他们比较注意安全，他们不希望在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航行，他们也不希望这个船的这个稳定性差，所以他们不希望超载。 但是呢，有资方就是船东，船东呢他不管，他希望把货运过去，这样他可以赚钱，而且他希望呢放越多越好，船舱里面放了，甲板上还有装货，那赚越多越好。船长是代表资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问题。船长是代表资方，那在我当年航海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如果甲板上装多东西不安全，所以我们基本都反对。但是呢，船东有一个方法，就是发一个奖金。我们在甲板上，我以前跑的是杂货轮，那甲板上是不能放东西的，但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这货柜非常的兴盛，他就在这甲板上弄个地，这个甲板上弄几个桩，他就可以在甲板上可以装6个货柜，然后用铁链把它锁住，那这样是影响船的安全，但是呢，他给我们奖金，所以大家呢都不讲话，所以圣经上，所以耶稣基督说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一幅图画。当这些人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把船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到了最后，连这个舱底下的麦子，那是最主要的货，而且这个麦子是乃是替罗马军方要运的，他都把它标到抛到海里。为什么？到这时候他才明白，他的生命最重要。我想这个呢，我非常简单啊，我们说一下，这是一条船，下面呢这是舵。如果我们的舵放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船就是这个黑线直跑；当这个舵是绿的时候，向右打的时候，因为水压到这里的关系，这船头就向左。同样的道理，当这个舵打左的时候，水压到这里，它就往前去。所以这我们明白，这是舵的道理。下面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帆的道理啊，这是一个帆。我们知道呢，这个船上的这个帆呢，如果比方说这是帆，这个帆可以左右转，也可以上下伸。当这个正正的时候，换句话说，整个这个帆是平均受力。那换句话说，这个力量的中心点就是这个帆的中心点的时候。那就是这幅图画，所以船呢就是直直往前走。当这个船长下令转这个帆的时候，不管是怎么转，让这边吃力的时候，让帆的一边吃力，这边吃力的时候，这船就往这边走。那同样的道理，当这边吃力的时候，船就往这边走。所以，但是呢，这是顺风的情形。在27到28章里面呢，讲到很多地方讲到南风，我们知道是顺风，然后他这边讲到这个风不顺，那是什么？那是逆风。那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如果是逆风的时候，船怎么往前走？船还是可以往前走。啊，看这是派的图。那在这里呢，需要稍微做一点点的解释啊。那我这个解释的方法呢，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里面的一些道理，这样我们能明白这个圣经，特别是下面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有些经文呢，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你就不会明白这个经文啊。所以我这个讲法呢，是帮助弟兄姊妹了解，你们不要把这个到时候跟那个专门讲这个死凡的那个科学去对，那做中间会有点误差的啊。逆风的时候船怎么往前走？那我们知道呢，船呢常常船上呢有好多个帆，基本讲起来呢分成两类。所以我最简单就是说，一个帆呢就是像这样的帆啊，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就基本讲，就是你看，如果是这是船的话，一个是前面这个帆，一个是前面这个帆，一个是后面这个帆，你看这形状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帆，先讲这个帆，这个帆呢其实是帆布，就像这样子。当这个风吹到 这样子可能这个啊，当这个风呢真正吹到这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角度有调整，风是这样来的时候呢，这个帆会吹成像一个弧形，然后这个风的方向会转变，会从原来是这个方向，然后会从这里转出去。我想这个我们能明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打个比方说，我现在是怎么样，这样比较好拍是吧
？OK，
打个比方说，我们这个好这样，打个比方说，我们这个船要往前行，但是呢，现在是逆风，我们就调这个帆，把这个船调成这样的时候，这个风怎么样呢？风从这边吹到这里，但是风向从这个地方转出去，那正好打到前面，所以这前呢，船呢就会往前走。我想现在我们能明白就这样了，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我们才能明白这里面的圣经。那有一点，这个圣经上有一讲，他讲呢，船敌不住风，被风抓住，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一切的操作有一个情形，就是这风的力量不能超过某一个程度。打个比方说，是风力，这个跟船的大小有关。打个比方说，这样大的船，这个风力呢不能超过十级，超过十级的时候呢，这个所有的帆呢桨啊都没效了。这个就是他这里说的呢，船敌不住风，说这个船被风抓住。那在这种情形下呢，这个船呢就是完全就是由风飘，风怎么吹，这船就怎么飘。所以就是说，这个风抓住船，船敌不住风。那在这个特别是27章，有讲到，他在这个航行的时候有一段，他说这个船行得很慢，因为被风阻挡，所以船行得很慢。那特别是在这里是说这个从美拉到格尼斯这段距离，应该是不超过一天的，但他们走了很多天。那我们记得刚刚这个道理，啊，记得这个道理。那换句话说，如果我这钱要往前面走，但是逆风怎么办呢？我必须要这样，先这样走，对不对？先这样走，然后呢再调这个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整个帆要降下来，然后用舵的力量把这个船打过来，然后这样走。那换句话说呢，我们的走向呢不再是直线，而是曲线，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往前走。那史密斯弟兄呢，在这个考察的时候呢，这本书里面呢有一个图，就是这个图。比方他从这里到这里，如果是顺风的话，啊，这我们知道这是地中海。他如果是顺风，就是照圣经上讲，他原来如果是南风的话，南风这样吹的时候呢，它是顺风。它的航线从这里到这里呢，其实它可以走直线，但是它现在的风是从这岛上来的，它是逆风，所以它必须，你看它怎么走呢？它都是走这个曲线。那这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蛇形，就是像蛇形一样。那这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明白这些，我们才能明白这个说的是什么。那所以在这个光景中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船员非常的辛苦，乘客也很辛苦，没有话说，船员更辛苦。为什么呢？当调这个帆的时候，这个船长在下了一个命令，比方说这个前帆降15度啊，他这话出来了，这些船员要调，当然是有这个滑轮，很不容易把它调下来。然后如果说这个帆要左右要调多少度的时候，那都很不容易，所以在这个蛇行的时候，这个船员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也很奇妙，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没有记载说这船员有多苦，但是呢，我们是可以体会得到。所以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圣经的原则，就是有些事情呢常常是没有说出来的，有些事情是隐藏的。但是我记得于陈弟兄也是有交通道，隐藏的人呢其实是什么得胜者，常常隐藏的人在主控，还有常常有时候隐藏的事是在主控。所以这些船员其实是无名英雄。 所以我想到这里，基本的我们就能够明白一些。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要进入一些比较重要的主题。我想这段记载很有很深属灵的意义，而且非常的多。我也是，陈弟兄那时候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是上个礼拜一的晚上，他特别有讲，他说你到主面到灵里好好思考，因为这东西非常的多，看你要说什么。他也交代我要介绍一些知识的东西，让弟兄姊妹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样能够明白圣经的意思。特别呢是要也要从属灵的一面来看。那我想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风、帆、舵还有桨。我想今天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家庭的问题，所以我就用这个来做一个比方。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单身人，他没有小孩，但是如果你看他在以弗所书说到家庭的事情，他说到妻子要怎样，丈夫要怎样，子女要怎样，他真的讲得非常的好。那他没有家庭的经历，他自己没有养过小孩，他怎么会写得这么好？那我也相信在这段经历里面让他有所看见。那我们这样打一个比方，我们知道做弟兄的是家里的头，所以弟兄是掌舵的，弟兄是掌舵的。那母亲是什么地位呢？弟兄姊妹能不能想想看母亲是什么地位？啊，弟兄姊妹能不能想母亲是什么地位？我想母亲是这样的，长凡的，而且是带着女儿长凡的。那这儿子是做什么的呢？是划桨的。我们想想看有没有道理。做父亲的是掌舵的，这是主控一切，而且做父亲的下命令的。他如果说要生凡，这个凡要生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桨呢，桨是有一部分舵的功用，我们都划过船，对不对？当我们划船的时候，如果说把这边的桨放到水里，这也有个专有名词叫挡水。如果这边一挡水，船头放到哪转？船头就转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桨是有舵的功用，所以呢，这儿子是抓桨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儿子要做掌舵的，所以呢，这个儿子需要有培养训练。好，那这个做父亲呢，他发号施令，但是他自己的动作他不需要发号施令，他心里觉得我这应该左啊，不应该往右，往左，他自己做了。那他是要别人的动作跟他配合，但是呢，有的时候，特别是这个烦，有的时候这个稍微慢一点。有的时候是稍微差一点，这船偏的时候，这个舵有个特别的功用，可以矫正，可以平衡这个帆的这些误差。那这我们就看到一个夫妻的关系在这里了。那当然这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比方说，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以孩子的眼光看啊，这是我说以孩子眼光看。我多年来跟很多年轻的孩子在一起，我就从大部分孩子眼光看，他们都说这个妈妈比较唠叨，多数是这样。但是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妈妈如果唠叨呢，没什么关系。爸爸呢不能唠叨，爸爸唠叨那个这小孩子就照保罗说怎么样，就容易心硬，这是很奇妙。那我们看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说当这操舵的时候，你下的命令必须要怎么样清楚明白，不能有解释，不能够解释，就说右就是右，左就是左，上就上，下就下，不能有解释。所以呢，这个父亲呢不能唠叨， 那，但是父亲跟儿子之间需要有交通啊，比方说，父亲如果叫儿子要怎么划桨的时候，如果这儿子没有听话的时候，这个父亲怎么办？只有大吼的，因为这个，我们要还也知道一个，就是烦的效果比较慢，啊，所以你慢一点要快一点啊，有的时候还好，然后舵也很好纠正，但是这个桨啊，如果说你没让他挡水，他一挡水，那船头已经偏了。所以这儿子一错手，做父亲马上要吼他的，但是不能多吼，马上要吼他。那但是在事后呢，这父亲需要跟儿子交通，有时需要给儿子解释，需要教导儿子怎么样做这些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解释的时候呢，交通的时候，那像是一个朋友的地位；但是在操船的时候，必须要是一个父亲的地位。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那我们如果说问到这个妻子为什么会唠叨呢？我以前也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做妈妈唠叨？从孩子眼光看，我们知道这个超烦的时候啊，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就是说弄的时候很慢，要很吃力啊。那所以呢，你一边拉这个滑轮的时候，咕噜咕噜的时候，一边呢自然就很唠叨了。还有一个呢，这个长帆的人呢，有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船长这个时候要升帆降帆，有的时候为了操作的关系啊，这个又要升又要降，又要左又要右，他不明白。但是根据保罗说什么，你就是要服从了，这妻子的讲是要服从。那但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就丈夫的没有办法给妻子解释，那所以呢，妻子一边拉呢，就一边就很唠叨，就很抱怨。那因为这妻子呢是带着女儿一起做，所以呢女儿将来做妈妈时也很唠叨。好，这是我的。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真是看见啊，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乃是真是也是一个配合啊，也是一个配合。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根据这个传统，如果这个船出事情的时候，责任是谁负？是这个船长负。啊，换句话说，如果今天这个船没有平安到达某个地方，就像一个家庭，如果有什么经过什么风难，经过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平平安出来的时候，将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这个责任是谁呢？是丈夫。那我想呢，我就是这样提一些，盼望弟兄姊妹呢，也就是有一些这个。回去呢有些思想。那同样呢，这个船呢，我们也可以说也是就是一个教会。船上的这个货，这些货物，就可以说是教会里面的各种的恩赐。那今天这带领的弟兄就像是一个掌舵，那怎么样装这些货，怎么样运用教会的恩赐，那这是不容易的事情。那还有就是教会里面也有人需要长繁，有人需要长多，那怎么样带这个教会，我想在这个图画里面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所以呢，保罗能够关乎家庭的问题，在以弗所书写得这么好，然后就是关乎教会的问题，在他教牧书信里面能写得这么好，我相信他这些海上的经历是绝对有关系的。那啊，我想时间实在已经不够了，那我就好，那我想就最后谈一个问题，这也是你们教会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乎喂养的问题，还有就是关乎合一的问题。那我们在使徒行传13章13节，我们看到马可，那个时候马可是跟着巴拿巴跟保罗出去传教，那在13章13节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可离开了他们，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15章37节38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就有了很大的争议，然后在39节，我们看到他们就分开了。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巴拿巴带着马可 上船，继续传教。那保罗呢，带着希拉也继续传教。那这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非常争议的问题。在过去呢，有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呢，有的人讲对，讲错。我记得以前呢，梁弟兄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从正面的角度。那我想呢，我呢今天也有一点交通呢，也是从，就是特别是从保罗这个海上这些经验的角度来看。那首先，我想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里，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时间实在是不够，我就不做这个详细的解说。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 agree to disagree。中文解释应该就是说异中有同，就是说不同的中间有相同的地方，异中有同。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这是他们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很重要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没有停止主的工，那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表面上也许看到有些争执，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本来是一个执事，本来是一个宣教的工作，现在成了两个，本来是一组，现在成了两组。我们相信这是一定是有神的旨意。那还有呢，我们就是看见呢，保罗跟巴拿巴之间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他们以后交通中断，没有，或是彼此用苦读的话来攻击，都没有，啊，那也是非常遗憾。那今天这个地上的教会，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当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看法不同的时候，就分开了。分开以后呢，彼此都有苦读的话，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之间没有这个记载，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9:6。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特别高举巴拿巴，所以我们相信他跟巴拿巴还是有恢复交通。那特别是到了后来，在这个哥罗西书4:10，非常清楚看见保罗跟马可他们和好。哎，所以我想呢，我们真是不要进入这个争端的里面。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有不同有这个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不要停止主的工，我们继续做主的工。当我们继续做主的工的时候呢，神就会做工，就会让我们和好。这个其实就是在基督里，借着为主的工合一。那在我们这个，我记得陈弟兄交通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就是说一个是母亲的角色，一个是父亲的角色。我相信就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2这里面，他会讲到母亲的角色、父亲的角色。什么是母亲的角色？母亲的角色就是爱，就是包容，就是你做错了没关系，原谅你，我还是爱你，还是我儿子，还是爱你。但是父亲的角色呢，常常需要有教导，需要有训诫，要有劝勉。所以如果说我们想到这个原则的话，在这幅图画里面，对于马可来讲，其实巴拿巴跟保罗尽到了不同的功用。马可是一个兴起的弟兄，蛮有热心，要为主做工。如果说因着他以前做事的不好或是失败，你今天就不带他，这个弟兄可能就被跌倒。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啊，不是，就是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常常对于新来的弟兄，蛮有火热的弟兄啊，有的时候呢，就是类似像马可这样子就被跌倒。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巴拿巴，巴拿巴要尽到母亲的角色。但是保罗也没有错，保罗也没有错， 保罗在这里他让马可知道，你当初离开我们你是不对的，替主做事不可以这样中途半途而废，这是不对的。所以呢也是告诉他你这样是不对的。那我相信这个呢两方面对于马可的以后的这个服侍都是有正面的影响。如果我们今天以一个家庭而论，我们有小孩的人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常常这个父亲母亲是不同的角色，我们常常说一个要做黑脸一个要做白脸，对不对？当小孩做错事情的时候，如果父母亲都做白脸都宠他的话，这小孩以后不明是非了，以后是做很多错事情。那如果说这小孩一做错事情，爸爸妈妈都是黑脸，都是骂又是打，那这小孩呢将来跟父母的距离就远了。所以呢一个生命要健康的成熟，在教会里面一个新的弟兄姊妹在属灵要健康的成熟，他就是需要父亲的角色，也需要母亲的角色。那我想这是我相信。那还有呢，如果你看保罗到了最后他跟马可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知因为他那个生命成熟了，但是也很有趣，保罗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再提出来，他不需要，因为这个是隐藏在这里了。他所表现的就是他跟马可和好，而且他非常需要马可，我想这个就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那我想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更有争议性，就是我们在主里合一呢，一个是要借着为主忠心的做工，我们可以在主里合一，还有一个就是生命的成长。当我们生命成长，我们也自然合一。如果我们知道，因为在这个他跟保罗跟巴拿巴分开的时候，那个是照陈弟兄说，那个是保罗生命的春天，他还没有成熟。如果那时候是他冬天的话，你看他会不会跟巴拿巴这样争？他不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是一个时间的关系。那我们要看见一个就是生命的成熟。如果我们今天生命能长进，我们跟谁都能合一。那所以在这里呢，我非常简单谈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问题，那就是关乎使徒啊，这个对不起，希伯来书的作者啊。那这有一段历史我就不详述了啊。在早期的时候，因为在圣经上没有讲明是谁，在早期的时候一般人都认为是保罗。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好像非他不可，特别是如果像我以前也是看到这个海难，想到保罗讲到信心的这件事情的时候，那特别是在希伯来书应该是第五章还是第八章那里举了很多的例子。他比方说他讲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是关于这个对不起啊，讲到那个就是亚当的那个这个儿子亚伯是信心的基础，对不对？然后最后讲到这个摩西是什么信心的服侍啊，这地方真的讲得非常好。当我在早年的时候我看这一段，我也是觉得应该是保罗写的。但是就是在1986年的时候，我在就是也是使徒行传关乎保罗跟巴拿巴这一段事情的时候，我曾经看到有一些的教导，就是他们极端的批评这一件事情，而且极端的批评巴拿巴。那我记得是1985年，那个时候给我心里带来了不平安，所以我就有一些很深的这个追求，在很多地方找寻资料。那很多研究文学的人，特别是研究希腊文的人，他们都相信这个不是保罗写的，因为根据这个文章写这个种种。所以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到一本解经书，比方说 Study Bible 早期的版本，他们那里呢都会说他们认为是保罗，但新的版本我很难说是什么时间，新的版本就是同样的解经的书，他都说作者不知道是谁，不讲是谁。我记得有一次陈弟兄在这里也特别也有讲到，就是说越来越有更新的资料让我们相信不是保罗写的，但是我们很难说是谁写的。那曾经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是巴拿巴写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在这里交通的时候，他认为是巴拿巴写的。那我们姑且放开这些争论，我们从一个生命的角度来看，如果希伯来书是巴拿巴写的，是不是更有意义？照着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这些东西，我们感觉真是应该保罗写的。因为在圣经里面保罗非常清楚 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看到他生命这样的成熟，我们很能接受希伯来书是他写的。那巴拿巴呢，有的时候是一个隐藏的，就像这个操作这个船的时候，在家庭里面的时候，父亲的工作常常是隐藏，但是有的时候母亲的工作也是隐藏的。那总而言之，如果说是巴拿巴写的，我们想想看是不是更有意义。这说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通通可以在主里合一。希伯来书不管是谁写的，不论是巴拿巴写的也好，不论是保罗写的也好，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个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写出来的。我们也知道当时，所以如果是巴拿巴写的，我相信更有意义，那就是因为一个生命的成熟可以让我们合一。那如果说我们实在没有时间，我们去看一下约翰的书信，看一下彼得的书信，看他们写的啊。我现在脑筋能记得一点，就是说，比方说彼得的书信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盼望是什么？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盼望。那如果说你看保罗这些书信里面同样的信息，其实也是说得非常的明白。那我相信，如果我们去看约翰的书信，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负担，很多的教导，其实都是一致的。那我知道，过去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因为这个就是说争论保罗跟巴拿巴之间这一件事情的是非而分开的。那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就是在这个服事的当中因为这些事情分开的，但是呢，我盼望了我不要听到有弟兄姊妹是为了争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而分开的。有一次我跟 Dana 弟兄谈这个问题， Dana 告诉我，他如果说将来到了天上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问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保罗还是巴拿巴。那不过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如果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3:16的前一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感谢主，那这是保罗写的话。那保罗写提摩太书的时候是他生命已经非常成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把这句话写在这里。当我读到这句话，我眼睛一亮，我就知道我不需要讨论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好，那最后呢，真是我也是在这里呢，真是也是有一些这个觉得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感谢啊。第一，我也是感谢主啊，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有这样的一个交通啊。我知道很多圣徒呢在背后为这个聚会的祷告，真是我非常的感谢。还有呢，我也很谢谢陈弟兄在上个礼拜一的晚上给我这样的负担，而且呢也有很好的很简单的指导，就是说你要在灵里寻求，你需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些知识方面的东西，但是呢重点还是要在属灵的这一面。那因为这个范围很广，你要交通哪一些你在灵里跟主有一些寻求。那上个礼拜呢，我周末呢我是陪我的儿子到波士顿，因为他有事情。那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孩子体谅我，因为今天在这里分享，他就答应让我提前返回纽约。那还有一个我非常要谢谢李文革弟兄，因为这本书是普林斯顿图书馆的藏书，那李文革弟兄特别去把它借了，然后用这个 Federal Express 是礼拜六的下午寄到我家。那非常谢谢刘弟兄今天把这个拍下来，可以把这个信息放到网上。那最后呢，我也是非常感谢我的姊妹在最后的时候呢 帮我做所有的这些。那有些东西呢，我是跟他有点交通，本来有些图不是这样的，他我要告诉他我为什么要这样画，他说你这样人家听不懂，你需要改成这样。今天下午呢，他也是花非常多的时间，这个任劳任怨把这些东西完成。那我还想起一点，这个在家庭里面也还有一个很巧妙的事情，如果我们看这个行船的这个事情，那常常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如果说我们在家庭，我这个家抄船的时候，有很多观众在看的时候，我的动作没有人看到，不是一个 focus， 但是这个最引人注目的是抄帆，为什么呢？当我这个船长下了命令的时候呢，这个弄帆的人要花很多的功夫，很多人在那里弄，那就是所有的 focus 在那里，所以呢。我们也就是要知道，在家庭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妻子呢也是需要得到丈夫的赞美。那我再讲一两点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关乎这个帆呢、啊，有的时候破了要缝。在家庭里面，我们也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如果说有时候做父亲、做母亲的，如果是跟小孩之间有什么争吵，啊，有时候小孩很烦这个妈妈要吵，有的时候很容易过去，但是做父亲的有的时候却不行，啊，那还有一个我们也发现一个就是说，这个做妻子的有的时候如果在话语上，啊，这个，比方说吵啊骂啊，有的时候呢，好像都会过去。特别是以子女的眼光看，常常有的时候都会过去。但是如果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如果说这个嘴巴里面讲了这种重话、这种难收的话，有的时候确实很难挽回。那我一想，就像这个帆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抄船的这个帆呢，常常有的时候会破。那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操作的时候撕破的。如果说今天这一个帆，如果是这样撕破的时候呢？它很好缝，很快就可以缝，但是如果说有的时候啊，这个操作不小心，这个船的尾杆把这个帆呢、啊、这样戳一个洞的时候，这就很难补，就让我想到做父亲的有时候说话要小心，太重的话就不能说，说了以后就会像这样，做母亲的很奇怪，有时候有些话呢是像这样，这是我的体会，我不知道。那最后呢？我跟弟兄姊妹做一个我自己的见证。我跟我姊妹结婚很多年，我记得那都是20多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小孩，我们也有很多的争论。有一次呢，也是吵得很厉害，我在开车，在右边，吵得很厉害。那后来呢，我心里很不高兴，我就转过头来，准备要开口大骂几句话。那个时候呢，我们这车子正好开的。教会这附近164街，过了这个 Booth Memorial， 啊，我们是从那个 Union Turnpike 向北开。那当我的头一转正要骂的时候，我的眼睛看到了什么？弟兄姊妹都知道，那是一片坟墓。当我一看到那里，我讲了一句话，我说那就是我们将来都要去的地方。在这一天，就神就借这个环境给了我一个启示。从那天以后，我就非常注意，就是很少在话语上跟我的姊妹有争执。那经过多年下来，我发现神很祝福，就是对我的孩子是有完全正面的影响。我们非常感谢主，今天就交通到这里，盼望真是这一段交通对弟兄姊妹真是在实际生活上能够有一些帮助，让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慈爱的天父，亲爱的救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交通。主，我们人都有很多的短缺，很多时候话语不清楚，负担不明白。主啊，这是求你加添你的祝福，有欠缺的地方，主乃是求你自己补满。主啊，真是盼望借着这样的信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亮光，让我们真是在生活上能够把主的实际 带到我们生活的当中，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经历神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借这些话语让圣灵充满我们，来回转我们，让我们明白真道，来做我们生命的灵粮，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以至于成熟。我们就把这段时间真是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真是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愿平安喜乐归于他地上的儿女。求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